崔特表示，马斯克在签订具有约束力的拼购协议之后，现时拒绝履行对推特以及他的股东的义务，因为他签署的交易不再符合他的个人利益。推特在诉讼书当中说，在公开展示推特提出并且签署了一份对卖方友好的拼购协议之后，马斯克显然相信他。同受特拉华合同法约束的其他各方不同，可以自由改变主意，说公司的坏话，破坏公司的运营，破坏股东的价值，然后是走开。这些违约行为给予了推特以及他们的业务蒙上了一层阴影。推特表示，他是试图阻止马斯克进一步违反协议，并且迫使他在满足少数未决条件的情况下完成拼购。马斯克上个星期五宣布，他将会终止收购推特的交易，理由是推特违反了拼购协议的多项条款，因为双方对平台上边虚假账户的数量存在着分歧。马斯克今年四月提出以$440亿收购推特的提议，而推特董事会则是在4月26号决定接受马斯克的收购提议，双方为这项的拼购案是签署了协议。但是拼购协议签署没几耐，马斯克就开始抱怨推特上面虚假账户以及垃圾邮件的问题，还曾经一度将交易案是搁置，导致推特股价一跌再跌。虚假账户有时是被称为是机器人、垃圾邮件，又或者是垃圾邮件机器人，是指模仿人使用推特的不真实账户。一些的虚假账户是自动化的，但是它是虚假账户是由人操作，这个使到检测它们是变得复杂。虚假账户可以向大家是发推文、分享推文、关注以及是被其他的人关注等等。多年来，马斯克一直是在推特上面表达对虚假账户的担忧。2020年他出现在推特员工的活动当中，并且鼓励公司采取更多的措施防止以及删除虚假账户。自从4月份宣布打算收购推特以来，马斯克一再在推特上发布有关该个平台上面虚假账户的信息。在5月，当推特的 CEO 阿格拉雅尔在推特上面发布关于该公司如何检测以及打击虚假账户的推文的时候，马斯克是发了一个便便表情符号作为是回应。美国新闻网站商业内幕的星期二报道，推特公司在起诉书当中特别提出了这则马斯克的回应帖，作为马斯克贬低该公司的证据之一。在6月6号的一封六段式的信件当中，马斯克的律师要求推特提供更多的信息，声称该公司拒绝马斯克披露他们平台上虚假账户的数量的请求。律师说，这个相当于对交易的明显重大违约，声称这个赋予了马斯克解除协议的权利。第二日，推特同意允许马斯克直接访问每日流经该公司的网络的数百万条的推文。自2013年上市以来，推特估计他们的账户当中大约有 5% 是虚假账户，但是推特确实是允许虚假账户，并且是更加喜欢将这些账户称作为是机器人账户。推特鼓励其中很多账户将自己标记为是机器人，以提高透明度。该公司辩称其中很多的账户提供了有用的服务。推特将好的机器人账户定义为是帮助人找到有用、有趣以及相关的信息的自动化账户，可以自动提供包括是股价、地震、新冠疫情等等的信息。但是其他的虚假账户被政府、公司或者是不良行为者用于不良的目的，有时虚假账户被用来是攻击名人或者是政客，并且在网上面为他们创造一个敌对的环境。2020年10月，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布的报告发现，俄罗斯和中国是利用网络手段干预美国、欧洲以及其他国家选举以及公投最多的国家，中国亦都用虚假账户传播虚假的信息。前美国国防部高级情报分析师盖瑞特对美国之音表示，需要注意的就是中共将会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视为是他们针对美国以及西方的 保持良久的舆论战以及是话语战的主要战线以及是政治战的平台。这些的活动并非旨在是简单地宣传共产中国的正面形象以及叙事，而是一直在攻击、非法化以及是压制部分批评者的批评，同时诋毁美国的形象以及是现有的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国际秩序。上个星期四，推特是对记者说，他们每日删除了大约100万个虚假账户，并且每个星期锁定数百万个账户，除非账户背后的人能够通过反垃圾邮件测试。盖瑞特说，虽然推特将会同中国或者俄罗斯政府有关联的国家行为者作出标记，但是很多公开的国家附属账户继续在没有国家附属警告标签的情况之下运作。推特的做法亦都没有充分解决到中共、克里姆林宫以及其他不良行为使用社交媒体的代理，即是影响者，来洗白北京、莫斯科或者德克兰的反美以及反西方的虚假信息以及是分裂行动的问题。盖瑞特仲指出，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些行为者当中，很多人不单止充当这些邪恶国家的幌子，而且甚至作为是专家来源，为中共或者克里姆林宫的媒体撰稿或者出现在其中。反过来，中共和克里姆林宫控制的虚假账户在他们推特账户网络当中放大以及传播这些的虚假信息，信息战、宣传以及政治战的弹药。虽然马斯克表示他退出交易是因为虚假账户，但是一些人认为这样的讲法是站不住脚。推特确实在合并协议当中表示他们向证监会提交的文件是正确的，而证监会的文件确实表明推特估计机器人账户在每日活跃用户数当中的比例是低于 5%。 虽然他们警告说这个的估计是基于对账户样本的内部审查，我们是在这里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是运用了重大的判断，马斯克似乎无法证明这个数据是错的。即使是马斯克能够证明推特上面的虚假账户显著是高于该公司所声称的数字，毕业于耶鲁法学院的彭博社专栏作家莱文认为，马斯克亦都不能够仅仅是因为推特的一项陈述的错误而退出交易。莱文表示，马斯克仍然必须要完成交易，除非陈述是虚假的，并且会对推特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这个是一个著名的定义不足的术语，但是它通常是需要一个相当灾难性的影响。如果机器人账户占每日活跃用户数的 75%， 而推特一直在这里故意误导它的广告商，而马斯克可以揭露该骗局，广告商逃离，而推特因他们的欺诈而面临法律麻烦，这样肯定会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美国新闻网站调查记者高斯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认为虚假账户的讲法不是很合理，肯定不会达到并购协议要求马斯克取消交易的重大不利事件的程度。他说，确实令人感觉的是马斯克后悔向推特提议如此高的每股价格。马斯克四月提出的以每股 54.2 美元的价格收购推特，上个星期一盘前交易当中，推特股价下跌了 5%， 股价已经远远低于四月份商定的每股 54.2 美元的收购价。星期三推特的股价是收市的时候是 36.75 美元。但是美国电信法规专家数字进步研究所主席蔡爷就认为，马斯克的讲法是有根据的。
I think at the outset, I think we should say that bots are pretty easy to create on Twitter and other platforms. And frankly, the primary way.
蔡爷表示，他们应该说在推特和其他平台上面创建机器人账户是很容易。坦白说，中国和俄罗斯使用他们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喜欢或者是转发来分享某些旨在是欺骗或者混淆公众的信息，或者是他们在网站上面发布自己的宣传，并且使用机器人账户来支持他。但是推特在挫败这种威胁方面的做法不够透明，马斯克不想购买一个充斥着虚假账户的实体是有道理的，这些虚假账户推广中共或者俄罗斯的政府的宣传。盖瑞特认为，随着法律诉讼的发展，推特将不得不公开更多关于虚假账户的信息。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推特将不得不发布更多的信息来为自己辩护，并且反驳马斯克声称他未有提供的信息，或者是他关于机器人账户数量的陈述不准确的讲法，亦都可能需要发布更详细的信息，以捍卫他估计推特机器人或者是垃圾邮件的流量数量的架构以及方法。因为这个似乎对马斯克对该公司的指称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是观察到这样，这场的战斗不单只是会在法庭上面进行，还会受到公众舆论的评判。蔡爷亦都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相应的解释，看来推特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进程。一方面，他们允许马斯克通过直接访问流经该公司的网络的推文，即使是马斯克认为这个还是不足够，我几乎可以肯定，如果这个进入审判，听起来双方都愿意参与，这个神秘的法律团队可能会将这一点作为主要的发言焦点。因此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得到答案。盖瑞特认为，推特以及马斯克的纠纷进入法庭程序，还有可能卷入围绕着言论自由的更加广泛的道德、法律以及政治问题，以及在推特和其他的社交媒体上面的平台上面取消有争议的个人和观点。蔡爷表示，这场纠纷需要国会采取行动。他说，对他来说，理想的结果最终就是国会的行动。他一直是希望国会介入，并且试图找出如何最好地鼓励这些平台来促进双边的论述，或者不是平等的，但是至少不要偏袒一国的立场。有一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在公开场合基本上表明这些公司不能够使用他们的选择方式，在政治言论方面推崇一方或者是另外一方。这个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言论都是平等，但是确实是表明至少平台应该是在如何使用这些特定的审核实践方面是没有偏见。蔡爷表示，非常之喜欢马斯克试图以这种的方式来平衡，但是最终就是要看国会，而不是通过亿万富翁的慈善给予他们的一个平台，令到大家是可以自由公开地表达可能和我们不同的观点。所以他个人的看法就是宁愿看到国会对此采取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华盛顿报道。